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咖啡比喻为白药之王，控糖不必戒水果白饭。上一集我们都是讲咖啡，咖啡是白药之王，78岁的名医秘诀令你越饮越健康。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上一期讲到台湾乳癌名医张金坚，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咖啡具有抗癌预防慢性病的好处，同时在品咖啡过程中脑内产生的多巴胺等化学物质成为幸福的泉源。张金坚是台湾知名外科医生，现年78岁，仍然保持每一个礼拜三次门诊、两次开刀、教书、访谈、写书，推广乳癌防治工作。就算已经退了休，仍然忙碌而充实。他分享自己的秘诀是爬山，每日喝咖啡。他说好像他们这样的年纪，要养成一种斜杠人生，除了正业之外，要思考怎样过得快乐，过得品质更好。两件事他一定会做，一是爬山多走动，第二就是喝咖啡。咖啡怎样喝才比较健康？三个原则要紧紧记住。原则一，咖啡加糖和奶精对身体有害。张金坚医生表示，咖啡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咖啡酸、绿原酸等多酚类成分，可以加强去氧核糖核酸的修复能力。但是一些用来添加咖啡风味的添加物，例如反式脂肪和奶精，可能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造成健康的负担。原则二，建议每日可以饮三杯。美国饮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量在400毫克以内，大约3至5杯咖啡。台湾国健署建议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可以超过300毫克，孕妇不超过200毫克。张金坚医生建议，咖啡有分浓缩或美式，杯有大杯、细杯，平均一杯咖啡因含量100毫克，建议一日饮三杯。如果担心影响睡眠，下午过后就不要饮咖啡了。原则三，中浅烘焙的咖啡保留较多绿原酸。咖啡的风味和成分会随着烘焙时间长短而变化，烘焙时间短的浅烘焙绿原酸破坏较少，但因浅烘焙保留较多的果酸味，对于部分人来讲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接受到。咖啡中的绿原酸多寡亦和冲泡方式有关系，较浅焙的美式咖啡绿原酸较多。不过张金坚表示，台湾人偏爱重烘焙的焦糖味、朱古力糖味。近期哥本哈根大学团队一篇最新研究发现，将咖啡中的多酚和牛奶中的氨基酸混合，抗发炎的功效翻倍。喜欢拿铁风味的可以加鲜奶，但仍然要留意远离糖和奶精。感慨动脑来吗啡带来幸福感。除了每日喝三杯咖啡，张金坚还分享他的养生之道。首重饮食方面奉行一清二淡三少四慢的原则，即是说不要吃太油腻，不要加太多调味品，不要吃太刺激的，不要吃过量，还要吃得慢一些。同时在生活中保持愉快的心情，包括种植花草，多听好听的音乐，闻喜欢的香气，透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五感，接触美好的事物，就可以启动脑内的吗啡，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等化学物质，带来快乐和幸福感。张金坚表示，就如同咖啡具有丰富的香气和风味， 不只可以启动你的嗅觉和味觉，走入咖啡世界，还可以品味不同的生活美学。咖啡具有特殊的香气，亦有一点苦，就好像人生一样。对我来说，品尝咖啡的浓醇香，就好像是在这里品味人生的甘苦甜。营养学家教你喝咖啡，延脉延缓衰老，护心又提神。作为一名营养学家，我喜欢咖啡不只是因为它的香气和早晨提神效果。最新研究指出，只要策略性饮用咖啡，可以延缓生物衰老，保护心脏，降低糖尿病风险，还有助维持肠道健康。关键在于咖啡的益处取决于你怎样喝和喝哪种。不只是提神，咖啡的长期健康潜力，科学研究证实，咖啡的益处远远不只提神整脑，规律饮用并掌握时机，很明显地可以降低慢性病风险。认知保护，60岁以上成年人每日饮用两杯以上冲泡咖啡，认知能力下降概率降低 42%。 代谢和神经保护，咖啡多酚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第二型糖尿病风险，还和帕金逊病发病率下降相关，延长寿命，涵盖超过380万人。研究显示，每日饮用2-4杯咖啡和全因死亡风险显著降低有关。这些效益源于咖啡中的六元素，它可以减少氧化压力和炎症，促进一氧化氮生成，增强血流和脑部功能。六大饮用原则，饮啱方式最关键。一、掌握时间，就在上午早晨饮用可优化代谢和心血管健康。终止时间，睡眠8-10小时，停止摄取咖啡因，避免干扰睡眠。二、维持黄金饮用量，每日2-4杯提供最大健康益处。咖啡因总量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三、选择过滤式冲泡，过滤法好似手冲滴漏，可以去除提高胆固醇的双尖化合物，同时保留抗氧化剂。四、饮黑咖啡或尽量保持原味，黑咖啡抗氧化力最强，如果需要减苦，可选无糖植物奶，如燕麦奶或豆奶，避免降低多酚吸收。五、避免添加糖，糖和糖浆会破坏咖啡益处，可选罗汉果甜精或甜菊糖等天然代替品。六、保持咖啡豆的新鲜度，咖啡豆的新鲜度影响抗氧化效力，选择新鲜烘焙豆，避光密封保存，2-4个星期内饮完最好。考虑基因差异，你的代谢型决定饮法。咖啡因代谢受基因影响，特别是 CYP1A2 基因变异，快速代谢者。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黑咖啡抗氧化力最强，如果需要减苦，可选无糖植物奶，如燕麦奶或豆奶，避免降低多酚吸收。五、避免添加糖， 糖和糖漿會破壞咖啡益處，可選羅漢果甜精或甜菊糖等天然代替品。六、保持咖啡豆的新鮮度。咖啡豆的新鮮度影響抗氧化效力，選擇新鮮烘焙豆，避光密封保存兩至四個禮拜內飲完最好。考慮基因差異，你的代謝型決定飲法。而家繼續講落去，可輕鬆飲用每日兩到四杯，仲可以獲得心血管益處，緩慢代謝者而出現焦慮、心悸或睡眠問題，而限於一杯早晨咖啡或改飲低咖啡因版本。需要限制或避免咖啡者，包括未控高血壓、心律不整、嚴重焦慮、癲癇患者以及孕婦和哺乳期女性。將咖啡視為日常健康工具，有意識地飲用，享受它帶來的專注力和活力，無需感到負擔。對我來說，每日早晨一杯新鮮磨研的純黑咖啡，即是開始亦是維持身心清明的小儀式。專家提示，高咖啡因能量飲料十分危險，不要飲用。一款已經在澳洲被禁的高咖啡因能量飲料 Prime Energy 仍在網絡上銷售。專家警告家長不要給小朋友在網絡上購買這種危險的飲料，因為飲用後可能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 Prime Energy 能量飲料在2022年1月在全球推出，在年輕人中有著較高的熱度，但由於它高咖啡因含量一直在澳洲被禁，根據澳洲的監管規定，每100毫升能量飲料含有的咖啡因不可以超過32毫克，但一罐350毫升 Prime Energy 飲料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但一罐350毫升 Prime Energy 飲料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是最高限量的兩倍。根據澳洲新聞集團報導，澳洲全科醫生協會負責人希金斯說：我知道這些飲料在黑市上很受歡迎，特別是年輕人喜歡，但會提醒任何人有興趣的人遠離 Prime Energy 這一種在澳洲被禁的飲料，是很危險。莫納什大學事故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17年7月至2022年6月維州有32宗因攝取能量飲料而需要就醫的案例，其中14名患者需要進一步治療。這些患者的年齡在1至59歲之間，年齡在10歲以下的兒童出現了過敏反應，而年齡在15歲及以上的人出現了頭暈和煩躁等症狀。有些人將他們和其他藥物混合使用，出現中毒症狀。阿德萊德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能量飲料的攝取可能引發心臟的不良反應，包括心跳加速和心悸。 Prime Energy 的官方網站和產品包裝上都寫有警告，理性飲用，不適合18歲以下兒童、對咖啡因敏感的人、孕婦或哺乳期間的婦女。能量飲料令你提神，五副作用傷大腦，這一類人要小心。當走近商店的飲料冷櫃旁邊，你會被閃電般的耀眼字體所吸引。能量製造商承諾，這些飲料含有咖啡因、氨基酸和草本萃取等成分，飲上一啖就可以帶來超人般的專注和動力。不過其中潛藏的危險可能超過它帶來的醒腦作用，學生一族尤其要小心。能量飲料的演變，能量飲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它在大眾中流行的幾十年之前。1929年，一種以葡萄糖為基礎的飲料被稱作盧可樂能量的飲料在英國推出，作為一種營養補充品，供醫院病人康復使用，包括流感等疾病的康復。 1949年含咖啡因、B 族维生素和糖的混合物。Dr. Anna 在芝加哥推出，成为美国第一款碳酸能量饮料。不过直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奥地利红牛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营销活动，令能量饮料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红牛是一种混合了咖啡因、牛磺酸、B 族维生素和糖的饮料，确立了今日很多品牌效仿的标准能量饮料配方。如今全球能量和运动饮料市场价值超过1590亿美元，单是美国市场就占了将近140亿美元。除了成年人，青少年亦为提高自己的学业或运动成绩而被这些醒脑饮料所吸引。一些学校开始禁止能量饮料，能量饮料因为它们含有高糖和咖啡因，可能导致身体营养失衡，长期下去学生难以集中注意力，从而造成学习困难。能量饮料五个伤脑副作用，即使能量饮料可能带来提神和专注力提升等短暂好处，研究表明它们亦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威斯康辛州的注册药剂师奥马尔艾利亚话俾大纪元时报知，能量饮料中咖啡因的数量和品质提供了虚假的能源来源，你从中获得的超出了你大脑所能承受的范围，长此下去会对人的记忆不利，导致细胞老化、营养流失、令人冇食欲、影响新陈代谢。随着研究人员对能量饮料中成分对大脑的影响了解越来越多，发现这些影响并非是正面，它负面影响包含以下方面：一、造成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大脑老化。根据2020年刊登在《解剖与细胞生物学》期刊上的研究，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可能会导致雄性白化鼠的海马回，一个对长期记忆至关重要的结构，出现神经退行性变化。高糖摄入仲同增加胰岛素抵抗风险相关联，胰岛素抵抗会阻碍包括大脑细胞在内的全身各处的细胞充分吸收葡萄糖。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损的胰岛素信号可能增加神经退化和加速大脑老化。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高糖摄入仲同增加胰岛素抵抗风险相关联，胰岛素抵抗会阻碍包括大脑细胞在内的全身各处的细胞充分吸收葡萄糖。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损的胰岛素信号可能增加神经退化和加速大脑老化。现在继续讲下去。另外，根据2021年发表的国际分子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胰岛素抵抗通过多种机制促进了阿尔兹海默病的发展，包括氧化应激的升级。能量饮料通常使用铝进行包装，铝是一种与阿尔兹海默病有关的神经毒素。诊所的整合性精神科医生兼 Psychiatry 2.0 创始人阿鲁纳·图马拉博士告诉大纪元时报知，二、导致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常见于能量和运动饮料中的食品色素，如红色40号染料，可能降低对于成长和发育所需的锌和铁等矿物质的吸收。有研究表明，人造食品色素可能会加剧儿童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症状。2007年在英国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食用人造色素广泛应用的防腐剂苯甲酸钠或二者合并食用，都和儿童过度活跃的程度升高有关。2012年进行的一项回溯分析估计，大约有 8% 的 ADHA、ADHD 儿童在摄入食品色素后会出现相关症状，并且指出由饮食中去除人造色素可能会有潜在的益处。三、引发疲劳、失眠和头痛。糖和咖啡因导致的副作用是真实存在的。高中生艾丹·普鲁多姆话俾大纪元时报知，为喺学校保持专注同充满活力，佢每日饮用一到两罐能量饮料，产生嘅相关副作用包括长时间嘅疲劳、头痛同睡眠问题。作为利尿剂，能量饮料中嘅咖啡因通过增加尿液排出量，可能导致脱水。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正确的大脑功能至关重要，因为大脑细胞主要由水组成，所以能量饮料引起的脱水可能导致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图马拉博士表示，饮能量饮料中的咖啡因可能导致长期失眠。咖啡因通过增加早胺和谷氨酸等神经传递物质的水平来促进大脑清醒，这些神经传递物质就会干扰睡眠周期。他还表示，当人停止饮用能量料，可能会产生咖啡因戒断症状，引发头痛。这个是因为人停止咖啡因摄取后，血管会扩张，导致血流增加、压力增加，从而导致头痛。学生长期饮能量料，可能导致身体营养失衡，难以集中注意力，从而造成学习困难。四、令人焦虑，能量饮料可能会增加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些物质负责参与身体的应急反应，它激增会加速心率，增加血流量，令人产生对抗或逃避反应，进而导致焦虑。五、促使癫痫发作，大家对能量饮料和癫痫发作增加的关联性越来越担忧。根据近期的一篇营养学评论文章，能量饮料中的咖啡因促进了谷氨酸和多巴胺等兴奋性神经传递物质的释放，同时减少了对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抑制性神经传递物质 GABA 的反应，从而降低了癫痫症或者大家停止饮用能量饮料之后，癫痫发作亦就消失。能量饮料容易导致糖尿病，威胁心脏健康。能量饮料对整个健康的影响的担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例如波兰最近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销售含有磺酸和咖啡因的能量饮料。这种饮料除了对大脑有严重副作用之外，还对人体其他健康方面产生影响。一、容易导致糖尿病，能量饮料高糖含量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导致血糖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导致糖尿病前期和二型糖尿病。儿童摄入突然的糖分，导致了胰岛素抵抗和二型糖尿病的形成基础。马图拉博士说，咖啡因的成瘾性令到这些饮料对儿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产生压力，能量饮料中的咖啡因和其他刺激性成分会刺激肾上腺释放过多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令肾上腺超负荷工作，潜在导致肾上腺衰竭、疲劳和应激反应受损。 三、心臟問題。圖馬拉博士表示，能量飲料中的高咖啡因含量和心臟心律不整和猝死有關。根據2022年一項對兔子心臟進行的實驗研究，咖啡因和牛磺酸影響心臟節律和呼吸，促進心律失常。至少有一份人類病例報告亦將過量飲用能量飲料和急性心臟衰竭相關聯。怎樣選擇健康代替品？在經歷了令人困擾的副作用之後，高中生艾丹最終選擇了更健康的替代品，可以提供持久的能量和專注力，而不帶來風險。例如加入少量水果汁的氣泡水，就可以造成具有含抗氧化劑的提神飲料，類似汽水。如芙蓉茶和紅茶等草本茶亦含有有益的抗氧化劑和植物化學成分。比飲料更好的選擇是進行身體活動，如散步。這個已經被證實可以減少壓力，提高能量水平，支持腦部健康，對於很多久坐不動的兒童尤其重要。健康專家強調，父母對兒童飲品選擇的認識至關重要。艾莉亞建議家長在購買飲品時必須留意細節，看清楚標籤。我們一定要保護我們的孩子。烹糖不需要戒水果白飯，食啱食材和順序是關鍵。加拿大康美中醫診所所長 Jonathan Liu 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想要穩定血糖不一定需要買很貴的保健食品，很多日常食材本身就具有良好的健康效益。天然控糖食材，蔬菜類十字花科蔬菜，西蘭花、芥蘭等十字花科蔬菜富含膳食纖維，低熱量。西蘭花消化吸收速度相對緩慢，你是否曾經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水果、白飯？其實穩定血糖不一定要極端戒糖。醫生和營養師就表示，揀啱食物，掌握份量，還調整進食順序，往往比單純少食含糖食物更重要。食用後對血糖波動的影響較小，有助於增加飽足感和控制熱量攝取，所以特別適合體重過重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另外，西蘭花還具有抗氧化、抗發炎作用，間接有助保護胰島細胞。羽衣甘藍研究顯示，羽衣甘藍可能有助於減緩餐後血糖上升，同時有益腸道菌群和膽固醇代謝。菠菜含有豐富的鎂、鈉等礦物質，有助維護代謝穩定。紫洋蔥富含豆皮素，是一種天然類黃酮植化素，主要集中在洋蔥外層，顏色越深含量越高。台灣可以營養諮詢中心營養師、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蔡宜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紫洋蔥中的豆皮素可能透過減少肝糖分解，促進葡萄糖利用及提升胰島素敏感性等途徑，幫助維持血糖穩定。蘑菇類 Jonathan Liu 指出，蘑菇類是經常被低估的控糖食材，它熱量低，膳食纖維和多糖體含量豐富，有助於增加飽足感，減少熱量攝取。各位聽眾，講到這裡，第三節的節目時間已經到了，這個故事先講到這裡，下一節繼續，請各位不要走開。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 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蘑菇类 ,Jonathan Liu 指出，蘑菇类是经常被低估的控糖食材，它热量低，膳食纤维和多糖体含量丰富，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减少热量摄取。现在继续讲下去，仲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建议日常饮食以一分一素加一份蘑菇类来配搭。水果类，蔡宜芳表示，控糖不是完全戒断水果，一些水果也适合控糖人士，花石榴富含维他命 C 等营养素，维他命 C 具有抗氧化作用，有助于减少氧化压力对胰岛细胞的损伤。和大部分水果相比，花石榴含糖量很低，很适合喜欢吃水果的控糖群族。奇异果研究发现，奇异果有助于减缓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另外还含有独特的奇异酵素，有助于分解蛋白质，促进消化，所以特别适合作为餐后水果。牛油果富含膳食纤维，低糖指数低，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升糖指数低有助于增加饱腹感，令血糖变化较为平稳，还含有维他命 E、维他命 A、类胡萝卜素等，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蔡宜芳提醒，果糖虽然不会直接升高血糖，但过量摄取仍然可能增加内脏脂肪堆积及肥胖的风险。不过水果同时亦含有膳食纤维、维他命、矿物质及抗氧化植化素等，糖尿病患者或糖尿病前期者仍可适量食用，完全不吃反而容易导致营养摄取不均匀。控糖隐形陷阱，在多食上述控糖食材的同时，亦要小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血糖快速上升的食物。加工早餐， Jonathan Liu 表示，现代人生活忙碌，市面上出现很多方便快速的早餐食品，例如燕麦奶、谷麦圈、糖霜玉米片、松饼以及果酱多士等。这一类食品大多经过高度加工，破坏了纤维素，糖分更易被身体吸收。麦奶天然燕麦富含葡萄糖和膳食纤维，可以降低胆固醇，缓减糖分吸收。不过加工制成燕麦奶等产品之后，原本结构复杂的淀粉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糖类，不止降低了膳食纤维的好处，还会加快血糖上升速度。当血糖快速升高的时候，身体需要分泌更多胰岛素来维持平衡。如果长期反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的风险。含糖饮料， Jonathan Liu 指出，经过高度加工的各类饮品，其中最需要留意的就是各类含糖饮料，包括可乐、奶茶、果汁饮料、运动饮料及能量饮料等，往往含有大量精制糖或其他精制碳水化合物。这类糖分属于液体糖，由于糖分以液态形式存在，进入体内后吸收速度通常比很多固体食物更快，会令血糖迅速上升，令人短时间内感到精神变好，能量充足。但随之而来的是胰岛素大量分泌，令到血糖由快速下降。食盐比例有效控糖，不少人认为少食淀粉甚至不吃米饭等同于控制血糖。 Jonathan 表示，稳定血糖并非完全戒掉某一类食物，而在于摄取的种类、分量及整体饮食配搭。蔡宜芳推荐运用餐盘法，安排每餐比例，就是更轻松掌握控糖原则。早晚一杯奶，每日早晨各饮用240毫升的乳品或食用芝士、无糖乳酪等。每餐配搭水果，一份水果约为一个拳头大小，或切块大约半碗至一碗。建议选择当地、当季多样化的水果。 蔬菜份量应该多于水果，每餐应摄取足量蔬菜，其中深色蔬菜包括深绿、黄、橙、红色各应占三分之一以上。饭同蔬菜比例，主食份量大约同蔬菜相同，尽量选择保留圆形的全谷类食物，或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未精制全谷杂粮，例如糙米、有机玉米及有机玉米及番薯等。鱼蛋、豆鱼蛋类份量大约是一个掌心大小，为减少饱和脂肪摄取，建议优先选择豆类，其次是鱼类及海鲜、蛋类，然后是禽肉和畜肉，尽量避免加工肉品。坚果种子每餐大约摄取一匙羹即可，例如杏仁、花生、腰果、芝麻、南瓜子及葵花籽。控糖关键顺序和烹调，蔡宜芳指出，进食顺序亦很重要，应先食蔬菜类或蛋白质，然后主食和水果，有助于减少餐后血糖快速上升。烹调方式建议选择水煮、简单烧烤、香煎、清蒸及炖煮等较简单的烹调方式，避免使用含糖酱料、甜味染料及浓调酱汁。一日三餐控糖范例，早餐番薯一个拳头大，加茶叶蛋两个，生菜沙律一碗，新鲜牛奶一杯。午餐糙米饭半碗，加炆鸡腿一只，豆腐一份，汤青菜一碗，花石榴半只。点心无糖乳酪，综合无调味坚果一把，大约20-30克。晚餐五谷饭半碗，蒸鱼一掌心大细，加菇类炒青菜一碗，加海带芽汤，加奇异果一个。Jonathan Liu 表示，这样的饮食配搭亦同传统饮食智慧不谋而合。古医书《黄帝内经》提到，五谷为养，五谷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强调均衡摄取各类天然食物。所谓五菜为充，意思是蔬菜是充实营养的重要部分，分量一定要足够。饮食之外的三个控糖习惯，他表示稳定血糖不只是调整饮食，生活习惯同样可以提升胰岛素感性、敏感性，比身体可以更有效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增加肌肉量。肌肉是消耗葡萄糖的重要组织，肌肉量越充足，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通常越好。相反，如果体脂肪过多，尤其是腹部和内脏脂肪堆积，容易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增加血糖控制困难及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良好睡眠，睡眠是人体器官自我修复的时间。研究发现，长期睡眠不足或作息不规律，容易增加胰岛素阻抗风险。减压，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时候，体内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分泌增加，刺激血糖上升，亦可能增加食欲。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啦，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取自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